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最近美国的国会正在酝酿着一个犯罪法案。
今日美国的国会正在酝酿着一个犯罪的法案。
为什么要立这一个 crime bill 呢？这个犯罪法案呢？
点解要立呢个犯罪的法案呢？
因为老百姓觉得最近美国社会的风气太坏。
因为老百姓觉得呢个美国最近的社会风气太坏。
有两个弟兄，他们为着父母的财产，把父母谋杀了。
有两兄弟，他们为了要谋父母的财产，竟然将父母谋杀了。
高中学校的老师无缘无故的被学生开枪打死。
高中学生的老师无缘无故被学生开枪打死。
每一天报纸打开，上面充满了各样子的谋杀、各样子凶暴的新闻。
每一日你打开报纸，就睇到各样嘅谋杀、各样凶暴嘅新闻。
有的人要主张严惩罪犯，再犯的人要判重刑。
有人要主张严惩罪犯，要再犯嘅人要判重刑。
有的人主张要增设10万名警察，盖100间监狱。
有的人要话增加到10万名警察，增加100间监狱。
有的人主张要限制枪支的买卖。
有的人要限制枪支的买卖。
有的人主张要减少媒体的暴力。
有的人要减少这些媒体的暴力。
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治标的方法。
我知道这些都是治标的方法。
关于那个治本的办法，这些政客永远不会提出来。
关于治本的办法，这些政客永远不会提出来。
一则是他们不信，二则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去做。
第一是他们不信，第二是他们不愿意去做。
所以人力法案都是为了限制别人。
所以人力的法案都是为了限制别人。
人不肯立法案来改变自己。
人不肯立法案来改变自己。
因为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出自于人自己的内心。
因为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出自于人的内心。
在人的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困难，就是人里面有罪的性情。
就是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里面有罪的性情。
世界上若是没有罪，就没有痛苦。
世界上如果没有罪，就没有痛苦了。
人如果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人就不需要神。
人如果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人就不需要神了。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人定胜天。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人定胜天。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幻想，是一种鼓励的话。
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一个幻想，是一种鼓励的话。
人连自己都胜不过，人怎么能够胜天？
人连自己都胜不过，人怎样能够胜过天呢？
如果我们肯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
如果我们肯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都发觉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因为我们需要一位能够解决我们罪性根本问题的救主。
因为我们需要一位为我们解决罪性根本的问题的救主。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原因了。
四月份是一个很好的季节，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四月份是一个好好的季节，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愿意从以赛亚书第40章来与各位一同的分享，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救主是一位全能的安慰者。
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40章，从我们一起思想这个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全能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以赛亚书第40章打开，我们要从头到尾一同的来思想。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打开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又从头到尾一起来到思想。
以赛亚大概是出生在西元前主前760年。
以赛亚大概出生在主前760年。
他是一位王族的后裔，他从小就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他是一个王族的后裔，所以他从小就受非常好的教育。
他曾经在4代犹大国的国王底下做过史官。
他曾经在4代犹大国的国王里面做过史官。
他的学问跟人品都受到别人的尊敬。
他的学问和人品都受到别人的尊重。
他所写的这一卷以赛亚书是圣经旧约当中几乎是说最重要的一卷书。
他所写的这本书叫做以赛亚书，几乎是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全书一共分成66章，
全书共分66章。
前面39章是讲到历史、诗歌、预言，好像旧约圣经的39卷书。
前面39本书就是讲到历史、诗歌和预言，好像旧约圣经的39本书。
后面的27章讲到是神他的旨意，还有新天新地，这个好像是新约圣经的27卷书。
后面的27章就是讲到这个神的计划和这个新天新地，就好像新约27本书一样。
所以有的人说以赛亚书是一本小的圣经，
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以赛亚书是一本小的圣经。
今天我们要读的第40章就是在后半部，这27章的开头的第一章。
今天我们读的第40章就是后半部那27章的第一章。
所以所影射到的隐隐约约当中，我们看见整个新约图画的开始。
所以影射到的就是隐隐约约我们看到整个新约的开始的图画。
在第十章第四十章第一节一开始，神就宣告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们的罪孽得到赦免了。
第40章一开头就是说神就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的罪孽得到赦免了。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
如果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罪，
如果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罪，
那么人类所能够得到最大的礼物就是人的罪得到赦免。
人所能够得到最大的礼物就是人的罪得到赦免了。
前一阵子我陪一位朋友去上法庭。
前一阵子我陪一个朋友去上法庭。
你知道坐在那里等到法官来叫你的名字，那个滋味不好受。
你知道坐在那里等那个法官来叫你的名字，那个滋味是不好受的。
如果你明明知道你有罪，但你不晓得法官要判你什么刑，那个滋味更不好受。
如果你明明知道你有罪，你不知道法官会怎样判你，那个滋味更加不好受。
所以当法官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整个人从椅子上都会弹起来的。
所以当这个法官叫到他名字的时候，这个人从椅子上面弹起来了。
那么连我坐在下面，我都觉得我好像两个膝盖发软。
连我坐在下面，我都觉得好像两个膝头哥发软。
那么心里面15个吊桶是怎么样？七上八下。
心里面真的好像15个吊桶七上八落。
最后法官判决他不用坐牢，只要交一笔小小的罚金。
最后法官判他不用坐监，只是要坐只是交一些小小的罚金。
所以当他交完罚金从这个法院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所以当我们从法院出来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都表现出来了。
他为什么快乐？因为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付出了代价。
为什么他会快乐呢？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他就快乐了。
没有一件事情比一个人他的罪得到赦免更叫人快乐。
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使到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更加快乐。
我心里面在想，今天我们不过是站在一个人的面前受审判。
今天我们只不过站在一个人的面前受审判。
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那位造天地的主面前受审判，我们那时候哪一个人能够受得住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面前受审判，哪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呢？
神若不赦免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好的结局。
如果神赦免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好的结局。
但是罪得赦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罪得赦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人犯罪不仅仅是得罪人，人犯罪是得罪神。
人犯罪不单只是得罪人，人犯罪是得罪神。
按照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付出这个罪的代价。
按照神的标准，没一个人能够付出这个代价。
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恩，那个罪的代价。
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罪的代价，
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位道已经来到人间，
这个道已经来到人间。
其实以赛亚在800年前就已经预言到弥赛亚要来到人间。
其实以赛亚在800年前就已经预言到这个弥赛亚要来到人间。
这一位弥赛亚就是一个大能的统治者，他要来安慰拯救他的百姓。
所以这个弥赛亚就是大能的统治者，他来到安慰拯救他的百姓。
他如何来解决人的问题呢？
他怎样来到解决人的问题呢？
以赛亚书第40章3到第8节，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声音。
以赛亚书第40章3到8节，这里我们听到两个声音。
有一个神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他说有人声在旷野喊着说，要修平主的道，修平我们神的道。
第六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第六节第七节那里说，要喊叫，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好像都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这两个喊叫的声音代表两条道路。
这个喊叫的声音代表两条道路。
第一条是人的道路。
第一条是人的道路。
第二条是神的道路。
第二条是神的道路。
你晓得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一条旷野的道路。
你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一条旷野的道路。
在四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施洗约翰所讲的话。
在四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施洗约翰所讲的话。
他就是那一位在旷野里面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就是那个传这个悔改道路的那一位。
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就是那个喊要传悔改道理的那个声音。
我们人生是一个旷野，
我的人生是一个旷野。
有时候你觉得四处都是高高低低，崎岖不平。
你知道有时世俗的道路是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
哪里有路可以走呢？哪里有方向可以寻呢？
哪里有路可以走呢？哪里有方向可以寻找呢？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香港有很好的职业。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香港有个好好的职业。
在3年前移民潮的时候，他们就随着人群来到了加拿大。
所以他们3年前就随着这个移民潮移民到加拿大。
他们曾经开过东拿店，他们开过饭馆炸鸡店，他们做了各样的尝试。
他们曾经做过开过东拿店餐馆很多的尝试。
3年以后都不成功，他们搬来了美国。
3年之后他们都不成功，他们就搬来美国了。
有一次他跟我说，
有一次他对我说，
他说我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好像有许多路可以走，
好像有很多的路可以走，
但是我每一次走的时候都不通。
但每次走的时候都不通，
要我回过头来又不舍得，
要我回头又不舍得，
又走继续走下去又怕陷入得更深。
如果继续走下去恐怕更加深。
真的，人生如旷野一样，许多的路但是又没有路。
但人生好像旷野一样，好像有很多的路，但却又好像没路一样。
不但如此，有陷阱，有豺狼。
不单止这样，有陷阱，有豺狼。
1984年我出差到 Washington DC。
1984年我出差到Washington DC。
其实那是我至少第三次到 DC 去。
其实这个至少我第三次去到 DC 了。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是仕途老马，我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已经是仕途老马，我应该没问题了。
所以有一天当我出去的时候，没想到出去转两个圈就忘掉了，就路就迷掉了。
但想不到呢，我一出去转了两个圈我就忘记了路了。
越走越不对劲，好像那些陌生人，他们你晓得有一些黑人，他们坐在路旁，他好像一直看着你。
好像你去到那个地方，好像有些黑人坐在路旁一直看着你。
那么在那一阵子呢，刚好不久以前就有一位华人为了一个照相机，一个黑人抢他的照相机，他不肯放，那个黑人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所以那个之前没多久呢，有一个中国人呢 去到那里，因为照相机的问题，那个黑人要抢他的，他不肯让他抢，所以黑人就将他打，开枪打死他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把我的钱包拿出来，我塞在袜子的最下面，鞋子里面。
我记得很清楚，我将我钱包拿出来，放在我袜最下面。
虽然我外面装的一副仕途老马，但我心里面毛毛的。
但虽然我外面装着好像仕途老马，但我心里面不是很舒服。
Washington D.C. 是美国的首府。
华盛顿 D.C. 是美国的首都。
但我行在其间的时候，好像行在野地里一样。
我行在其中的时候，我好像行在野地里面一样。
人生是一个旷野，哪里有安全，哪里有保护呢？
人生是一个旷野，哪里有安全，哪里有保护呢？
在以赛亚书第35章6到9节有这样的一段话。
在以赛亚书第35章6到9节有一段这样的话。
那你说，在那个时候，旷野要有水发出。
在那段时候，那个旷野要有水发出。
第35章8节，那你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庶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迷。
第35章8节咁话，佢话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嘅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换句话说，时候到了，神要把这一条旷野变成一个圣洁的大道。
换句话讲，时候到了，神要叫呢个旷野嘅路成为大道。
一切的山洼都要被填满，大小的冈岭都要被削平。
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一切的山冈都要削平。
神要把我们人生的旷野路变成一条专为庶民行走的大道。
神要将这些旷野路变成一个专为庶民行走的大道。
什么是庶民？
什么是庶民呢？
庶民就是那些肯悔改归向神的人。
俗民就是那些肯悔改、肯归向神的人。
这一条路是为他们修的，
这条路是为他们修整的，
要引导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要引导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
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来到人间，就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就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旷野的路变成一条圣洁的大道，
使我们旷野的路变成一条圣洁的大道。
第二个人生的喊叫，
第二个人生的喊叫，
这个另外有一条路，
另外有一条路，
这个是主耶稣的道路，
这条是主耶稣的道路。
这个道路不像是一个实际的路，
这个道路好像不是一条实际的路，
好像 I-75，
好像我们这个 Highway 75。
这里所讲的道路是一条真理的路，
这条路是真理的路。
这里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你怎么去认识一个人？
你怎样去认识一个人呢？
你和他说话，
你跟他讲话，
你去看他所发表的文章，
你看下他所发表的文章，
你去观察他所做的事，
你去观察一下他所做的事。
同样的，神来到人间，神要我们认识他。
同样，神来到人间，神要我们认识他，
神要我们和他说话，
神要我们跟他讲话，
神要把他自己发表给我们，
神要将他自己发表给我们，
神要我们看他的作为，
神要我们看他的作为。
我们唯有借着这些，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唯有藉着这些，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所以神的话是真理，
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
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真理。
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真理。
道就是神的话，
道就是神的话。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神话有就有，命立就立。
一切所造的万物都是凭着神的话所造的，
一切所做的万物都是凭着神的话所做的。
所以当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真理，
当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凡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你晓得世界上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这些道理都非常吸引人，
这些道理都非常的吸引人。
最近有一位同学问我说，他说 基督徒可不可以练气功？
最近有位同学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练气功？
他说因为身体不好，爸爸每次写信来的时候都劝我说要赶快练练气功。
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爸爸写信来就叫我有时间就多练气功。
他说基督徒练气功应该不会走火入魔。
如果基督徒练气功应该不会走火入魔。
其实何止气功能够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
其实何止气功能够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
太极拳、八卦拳、外丹功、甚至 你只要好好去练习，你就一定能够使你的身体健康。
其实你譬如说太极拳、八卦拳很多都可以，只是你要好好的去练习。
我常常劝人说，你不需要花个每个月30块、50块钱去参加那个 health club， 你每天早上起来半个小时，你就跑步，有一样的效果。
你不需要去花30元或者50元一个月去参加那些健康会，你只要每日肯花半个钟头时间来到跑步。
问题是你肯不肯持之以恒的去练习锻炼你的身体？
问题是你是不是要持之以恒的去到锻炼？
因为人的道理都是短暂的，
因为人的道理都是短暂的，
里面没有能力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
因为里面没有能力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外面虽然好看，但是却像野地的花一样。
外面虽然好看，好像野地的花一样，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能够永远立定。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我们人生的路是一条旷野的路，
我们人生的路是一条旷野的路，
但是神的路是一个永恒立定的道路的真理。
但神的路是一个永恒立定的路。
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开一条路，是又新又活的路，
是用他的话，是用真理所建立的路，
是用他的话，是用真理来到建立的路。
唯有向神悔改的人才能够去经验这些事情，
唯有向神悔改的人才能够去经历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个一个好好的消息，
就是神已经来到人间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
就是神已经来到人间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所以第九节这里这样的讲，
所以第九节这样说，
他说报好信息的你要极力的扬声，你不要惧怕。
他说报好信息的你要极力的扬声，不要惧怕。
他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说看啊，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说看啊，你们的神他要像好牧人，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他说看啊，你们的神好像要 好牧人这样牧养他自己的羊，
要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要用膀臂怀抱羊羔抱在怀中。
他说要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他要慢慢的引导那个乳养小羊的。
有的圣经里面用许多不同的身份来描述主耶稣，
圣经上面用很多不同的身份来到描写主耶稣。
有的时候称他为和平之君，
有阵时他称他为和平之君，
有时候称他为圣洁的大祭司，
有阵时称他为圣洁的大祭司，
或者说他是奇妙的测试，
或者说奇妙的测试，
或者说他是生命的主宰，
或者说生命的主宰。
但是没有一处的形容像这里的形容这样子更叫我们得到安慰，
但某一次形容好像这里的形容更加叫我们得到安慰。
这里说我们的主，第一他是大能者，第二他是一位好牧人。
他说这个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大能者，第二他是一个好牧人。
什么叫做全能？
什么叫全能呢？
全能就是无所不能，
全能就是无所不能，
只有神是全能的，
只有神是全能的。
我们常常把上帝简化人化了，
我们时常将神简化人化了，
我们把神看得太小，
我们将神看得太小。
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因此他们将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所以他们虽然认识神，但是他们并不是将神的大能来到敬拜他，所以他们将神好像偶像一样。
所以当人把神误解或者是把他简化了，就变成偶像。
所以当 人将神简化咗啦，或者就好似将佢当成偶像一样。
在第四十章从十一节到十七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伟大。
在四十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我睇到神嘅伟大。
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用手去量苍天呢？
我哋点样用手斧口量苍天呢？
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用升斗去升大地的尘土呢？
我哋点样用升斗去升大地嘅尘土呢？
人与全能的神比较起来是何等的渺小，
人同埋神比较起嚟系何等嘅渺小。
我喜欢看天上的星星，
我喜欢睇天上嘅星星。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可以夏天的晚上坐在屋顶上两三个小时去看天上的星星。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可以在晚上坐在两三个钟头去看天上的星星。
但你知道天上这些可以看得见的星星，大部分只不过是整个银河星系里面的小太阳而已。
你知道大部分看得见的星星，只不过是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太阳而已。
银河系的本身就有十万光年这样的宽。
你知道银河系本身就有十万光年。
换句话说，我们以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来旅行的话，要十万年才能够离开这个银河系。
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每小时以三十万公里的速度来到旅行，要十亿年才可以完成这个旅程。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宇宙当中至少有十亿个银河系。
现在科学家更加告诉我们，宇宙当中最少有十亿个这样的星。
这个宇宙已经大到一种程度，根本超乎我们的想象，对我们已经不再有意义。
所以这个宇宙已经到一个程度，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所能想象得到的。
但我常想说，神造了这样美丽这样广大的一个宇宙，只不过是做我们人的一个舞台的背景。
其实我们常常想到神做了这么多的，只不过是做一个舞台的人生舞台的背景。
可见的神多么爱我们，
可以由此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爱我们。
但是人却胆敢说没有神，
但人竟然够胆说没有神。
人却是把神用偶像来比较，
人同埋人将神来到同偶像来到做比较。
好像第十八节这里说，你们究竟将谁来比神呢？
好像第十八节咁啊，你哋究竟将边个嚟到比神呢？
用金银造的偶像吗？
系咪用金银做嘅偶像呢？
你晓得在人诸般的罪恶当中，神最憎恨的就是拜偶像的罪。
你知道喺人诸般嘅罪恶当中，神最憎恨嘅就系拜偶像嘅罪。
因为拜偶像就是污损神圣洁的品格。
因为如果拜偶像就系污损神嘅圣洁嘅品格。
要用受造之物来代替造物的主。
要用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来到代替造物的主。
这个叫做认贼作父。
这个叫做认贼作父。
因为一有了偶像，魔鬼就可以用这个偶像躲在偶像的背后来污秽神。
因为你做了偶像之后，魔鬼就躲在偶像的后面来到夺神的荣耀。
每一个假神的后面都有一群的魔鬼在那里假装，在那里迷惑人的心。
每一个偶像后面都有魔鬼在那里躲在那里，要假装神来到夺取神的荣耀。
我要你说，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已经不会去向偶像下拜。
你说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我们已经不会向偶像下拜。
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台湾这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有许多做生意的人，他们向偶像去下拜。
但我告诉你，好像在台湾这样，这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有很多人向偶像下拜。
所以他们怕经商失败，他们就到庙里面去，他们拜许多的偶像，他们拜那些任何灵验的偶像。
所以他们怕生意失败，所以他们就去到庙里面拜很多的偶像。
这个是被财迷心窍的鬼所迷住了。
这个就是被财迷心窍的鬼迷住了。
你晓得有许多的政客，他为了要拉选票，就上山下乡到大小的庙宇里面去拜政治的偶像。
所以有很多的政客，他们去到大上山落山，去到大小的庙宇去拜。
这些人就是受到那个玩弄权势的鬼所捆绑。
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被这些玩弄权术的鬼所迷住。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鬼。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鬼。
烟鬼、
酒鬼、烟鬼、酒鬼、
赌鬼、
赌鬼，
对不对？ 可见的知道与利益是两回事情。
可以由此见得，你知道同埋做系另外一回事嘅。
这些人不是没有知识，
呢啲人并唔系冇知识，
但是为了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
佢为咗利益嘅缘故，佢可以将自己嘅灵魂卖俾魔鬼。
我们要小心拜偶像的本质是什么？
我哋要小心拜偶像嘅本质系乜嘢嘢？
拜偶像的本质就是把神不当作神这一种的思想。
拜偶像就是不将神当作神这种的思想。
这一种的思想从我们的内心开始。
这种思想从我们的内心开始。
所以基督徒也可能会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
所以基督徒也可以陷在拜偶像的地步。
就是不把神当作神的这一种思想。
就是不将神当作神这种的思想。
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学业来做我们的偶像。
有阵时我哋用我哋嘅学业嚟做我哋嘅偶像。
我们有的时候用我们的工作来做我们的偶像。
有阵时我哋用我哋工作嚟做偶像。
或者为了绿卡，
或者为咗绿卡，
或者为了妻子或者丈夫，
或者为咗丈夫或者妻子，
或者为了孩子，
或者为咗孩子，
或者为了房子，
或者为咗房子。
什么时候你因着这些的事情，你把神当作神，你在拜偶像？
所以你冇喺呢啲事情上将神当作神，你就系已经做咗偶像啦。
神已经把他的全能启示给你，
神已经将佢嘅全能启示俾你。
但是你轻轻忽忽，你不荣耀神，你所陷入的结果就是在拜偶像的罪中。
所以你如果轻轻忽忽，冇将神当作神，你已经系拜喺偶像嘅地步啦。
神不但是全能者，主耶稣他是全能者，主耶稣他也是好牧人。第四十章第十一节这里说，
第四十章第十一节这样说，
他说他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把他们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些如羊小羊的。
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羊羔在他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这里用牧人对待羊羔跟对待如羊小羊的牧羊那一种态度来形容主耶稣对人的爱。
所以这种是形容主耶稣好像这个牧羊人这样来对待这些不同的羊。
羊羔是非常脆弱的，跑也跑不快，叫也叫不大声。
羊羔是非常脆弱的，走也走不得快，叫也是很细声。
但是它肉最嫩又好吃。
但佢肉最嫩又好食，
所以当那个豺狼他看到羊羔的时候，他就盯着他，就赶快追上去把他咬在嘴里。
所以当呢个豺狼睇到呢个羊羔嘅时候，佢就盯住佢，就要追上去捉住佢嚟食。
所以好牧人要把羊羔抱在他的怀中，
所以好牧人要将呢个羊羔抱喺佢嘅怀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羊圈当中的羊羔，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把你抱在怀里。
所以你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认为你是主的小羊的话，他要将你抱在怀里面。
你虽然软弱，你虽然微小，但是主耶稣他爱你，他把你抱在怀里。
所以你虽然是软弱，虽然是微小，主耶稣将你抱在他的怀里面。
如羊小羊的母羊是非常辛苦，
如羊小羊的母羊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它不能够走得太快，那个小羊要跟着它，
因为它不能够走得太快，这个小羊要跟着它，
因为它要供应小羊的奶水，它就要拼命的吃草，
因为它要供应小羊的奶水，所以它要拼命的吃草，
因为那个小羊不断的来吃奶，所以它就不得片刻的安宁，
因为这个小羊不断要来吃奶，所以它不得到片刻的安宁。
这些事情牧人都知道，
这些事情牧人都知道，
所以他要慢慢的引导那个母羊，
所以他要慢慢的引导这些母羊，
他要让那个母羊知道说不要急不要慌，牧人在你的旁边，
他要让这个母羊知道不要急不要慌，你的牧羊人在你的旁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负责许多复杂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负责很多复杂的工作，
有的时候要你教主日学，
有阵时要你教主日学，
有时候要你带查经，
有阵时要你带查经，
有的人需要你去关怀，
有的人需要你去关怀，
有的人需要你去扶持，
有的人需要你去扶持，
你好像忙得精疲力竭的一只母羊，
你好像忙到筋疲力倦的一只母羊，
但你不要灰心，主耶稣都知道，
你不要灰心，主耶稣都知道，
他在你的身旁 他要让你知道他在你的身旁慢慢的引导你，
他要你知道他在你的身旁慢慢的引导你。
纵使有人误会你，
纵使有人误会你，
纵使有的时候你力不从心，
纵使有的时候你力不从心，
纵使有人无人纪念你的辛苦，
纵使有阵时有无人纪念你的辛劳，
纵使你没有地方去投诉你的困难，
纵使你没地方去投诉你的困难，
我告诉你，主都知道。
我告诉你，主都知道。
因为在第四十章这里第二十九节，
因为在四十章第二十九节，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永在的主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我们的主他是全能者，
我们的主他是全能者，
他也是一位好牧人，
他也是一位好牧人。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要引导我们走这条圣洁的大道，
他要引导我们行走这条圣洁的大道。
最后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最后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有一位姐妹，她来到美国留学，读到博士的学位。
有一位姊妹，她来到美国留学，读到一个博士的学位。
后来她结婚生孩子，好像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后来她结婚生孩子，好像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她的丈夫也很爱她，她的工作也很如意。
她的丈夫非常爱她，她的工作也非常如意。
他们夫妻两个人参加教会的活动非常的热心。
她夫妻两个人参加教会的活动非常的热心。
她自己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
她自己在毕业之后在哈佛大学做后博士的研究。
他们一家的前途非常的光明。
她一家的前途非常的光明。
但她因为工作那个环境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他因为工作，他的环境压力非常的大。
你们知道，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只有这个资深的这个研究员，他有使用仪器、优先使用仪器的权利。
你知道，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唯有资深的研究员，他有使用这个仪器的优先的权利。
所以，对一个外国的女性而言，她必须要全力以赴，才能够得到一些成绩。
所以她对一个外国的女性而言，她要全力以赴才可以得到一些成绩。
所以她的生活就变成比较不规律。
所以她的生活变得比较不规律。
有的时候常常为了工作要空着肚子。
有的时候为了工作要空着肚子。
两年以来她做了所有的实验，虽然有一些的成就，却是用自己的健康来付上代价。
所以他两年来虽然是工作上有些成就，但是他要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
那时候他得了胃病，常常需要吃胃溃疡的药。
他那时候得了胃病，他时常需要吃胃溃疡的药。
以后他又换工作，换到一家药厂里面去工作。
以后他又换了工作，换到一家药厂去工作。
他在做那个现在最流行的免疫抗癌的药品研究。
他在做那些免疫抗癌的药品的研究。
那时候压力变得更大，他的胃溃疡就常常的犯。
那时候他的压力变得更加大，所以他的胃溃疡就时常发作。
有的时候胃痛到一种程度，半夜醒过来不能够沉眠。
有的时候痛到一个程度，半夜要醒过来不能够再睡。
所以他有一次去看医生，医生要给他彻底的检查。
所以有一次他去看医生，医生要跟他彻底的检查。
医生建议他做胃壁的切片，还有做这个腹腔的扫描。
所以医生提议他做这个胃病的扫描和切片检查。
做完这些实验就过了一个平安的周末。
做完这些实验他就过了一个平安的周末。
礼拜一的早上他遵照医生的吩咐打电话去问。
礼拜一的早上他接受医生的吩咐打电话去问的结果。
医生接到电话，他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医生知道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医生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是非常的抱歉，我要告诉你一件不幸的事情。
医生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非常的抱歉，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你已经得了胃癌。
因为你已经得了胃癌。
这个对他来讲真是一个晴天的霹雳，怎么可能？
这个对他来讲真是一个晴天的霹雳，怎么可能呢？
自己正在做抗癌的研究，结果没想到癌细胞先攻击了自己，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他自己在做这些抗癌的实验，自己却先受到癌细胞的攻击，这个怎么可能呢？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他不得已赶快去做外科手术的安排，
他不得已赶快去做外科手术的安排。
那天当他进到实验室里面的时候，
那天当他进到实验室里面，
他看到那个技术员正在那边埋头的做他的实验，
他看到那个技术员正在埋头做他的实验，
他就对那个技术员说，你不需要再做下去了，因为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会再来上班了。
因为你，他就跟他说你不用再做下去了，因为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会再来上班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种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
他如何去对他76岁的老母亲说？
他怎样去对他76岁的老妈妈说呢？
难道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难道要白头人送黑头人吗？
他才一岁半的孩子，他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个？
他才一岁半的小孩子，他怎样去面对这些事实呢？
可能他马上就要失去自己所亲爱的母亲，他都不知道。
可能他马上失去他亲爱的妈妈，他都不知道。
那时候所有的壮志，所有的气，豪气，所有的幸福的美景，都因着医生的一句话变成了泡影。
所以那段时他所有的壮志，所有的雄心，都因着医生一句话就变成泡影了。
生命多么的脆弱，真是不堪一击。
生命是何等的脆弱，真是不堪一击。
人的能力多么的微小，真是毫无办法。
人的能力何等的微小，真是没办法。
在夜深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把门关起来，抱头痛哭。
在夜深的时候，他夫妻两个人将门关起来，抱头痛哭。
他开始埋怨神。
他开始埋怨神。
他说，神啊，我曾经努力的想做好一个基督徒，但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
他说，神啊，我曾经努力做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呢？
当他在医院里面开刀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去探望他，去鼓励他。
当他在医院开刀的时候，弟兄姐妹去到医院去慰问他，去为他祷告。
开刀的结果，85%的胃被切掉，还有一部分的12指肠必须拉掉。
所以开刀之后，他已经将他的胃85%切了，还有一部分是12指肠。
预计是8天出院。
预计是8日出院。
就在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他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就在出院的前一晚，他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医生来告诉他，他说有一件不好的事情要告诉你。
医生来告诉他，他有一件不好的事情要告诉你。
他说，在你切除部位附近的淋巴结里面有7个样品，3个里面都发现癌细胞。
他说，在你这个切除那个部分的有7个癌淋巴系统里面，有3个已经有癌细胞在里面了。
这个等于是先宣判死刑。
这个等于是宣判死刑。
因为一般来讲，一个胃癌的开刀，如果他没有淋巴线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癌细胞，大概他存亡率是30%。
如果这个淋巴细胞没有癌细胞在里面，它的存亡的机会大概是30%。
现在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所以一线的生机也告破灭。
所以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所以它一线的生机已经破灭了。
他再度的崩溃，住院这个出院的计划就取消了。
他再度的崩溃，出院的计划就取消了。
那一天当他的丈夫带着他一岁半的孩子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孩子，他哭得柔肠寸断。
当他的丈夫带着他一岁半的小孩子来到探望他的时候，他真的哭到柔肠寸断。
有一位教会的姐妹来看望他，把他抱在怀里面，与他一同的流泪。
有一位教会的姐妹来到，看到他跟他一起抱头痛哭。
这位姐妹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这个姐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但是让我们信靠神。她说，让我们不要怀疑神。
她说，让我们信靠神，让我们不要怀疑神。
这时候她就觉得有一股力量进到她的心里面，
所以她就觉得有一股力量进入她的心里面。
她说，如果我是基督徒，我还对我的主怀疑，难道我还是真的基督徒吗？
他说，如果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还是对我的主怀疑， 我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
所以他就谦卑下来，他要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唯有你是主，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完全的顺服。
他说，唯有你是主，我要从今天开始我要对你有完全的顺服。
这是一个转捩点，
这个是一个转捩点。
从此那个病情不再成为他的重担，
从此以后这个病情不再成为他的重担，
因为已经他开始明白怎么样去完全的依靠神。
因为他已经明白开始怎么样去完全的依靠神。
以后又经过六次的化学的治疗，每一次有八天之久。
以后又经过六次的化学治疗，每次有八日那么久。
他全部的头发都掉光，他的身上极其痛苦，
他全部的头发都掉光了，他心里面极其的痛苦。
有一天他在那个癌症病房接受治疗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癌症病房接受治疗的时候，
在半夜他听到隔壁的病房传来非常急躁的声音，把他惊醒过来。
在半夜他听到隔离的病房有很急躁的声音将他惊醒过来，
突然就听到一阵子嚎啕的痛哭，
忽然就听到一阵嚎啕的痛哭。
原来他邻居的另外一位病人已经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
原来他的邻居的病人已经走完他世上的道路。
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死亡在向他呼唤，他就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恐惧。
在那个时候他发觉到死亡在向他呼唤，他就感觉到非常恐惧之
惊，很本能的向神呼唤说，主啊救我。
他就很本能的向神呼叫啊，主啊救我。
就在那个时候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在那时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神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图画放在他的心里面。
神就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画放在他心里面，
他仿佛看到主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钉在十字架上，
他仿佛看到主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一位受到人间所有折磨的这一位无辜的救主却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无辜的主耶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不但如此，他又看到另外一幅图画，
不单止这样，他就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
看到一个空的坟墓，
看到一个空的坟墓，
那个坟墓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那个坟墓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一位复活的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陈列在他眼前。
这个复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主在他面前出现，
他对自己说，是啊，主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我还怕什么。
他说，是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我还怕什么呢？
主已经战胜了死亡，我还怕什么。
主已经战胜了死亡，我还怕什么呢？
从那一刻之间，他的心里面突然充满了喜乐，就不再惧怕。
所以从那个一刻开始，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不再惧怕。
如今这位姐妹经过这个手术的治疗已经隔了三年之久，
而今这个姊妹经过这个手术之后已经经历了三年之久。
她原来那个药厂要她回去工作，
原来那个药厂要她回去工作，
但是说她说，我的家庭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但她说，我的家庭比我的工作更加重要。
她说，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神他像一位好牧人，
神他好像一位好牧人，
他知道我真正的需要，
他知道我真正的需要。
我的路在他的手中，
我的路在他的手中。
神的路是一条美好的路，
神的路是一条美好的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我们的牧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我们的牧人，
你知道主是一位大能者，
你也知道主是一个大能者。
在人不能的时候神都能，
在人不能够的时候神都能。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节，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节，
请你看一看这里主所讲的话，
请你在这里看一下主所讲的话。
我巴不得这些话是今天主对你讲的，
我巴不得这些话是主今天对你讲的。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节，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节，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也被全然跌倒。
神要带领你到一种程度，让你自以为强壮的人你要面临跌倒。
神要带领你一个地步，让你自认为强壮的你要跌倒。
第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第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的主是一位全能的安慰者，
我们的主是一个全能的安慰者。
你愿不愿意等候他？
你愿不愿意等候他呢？
你若是等候他，你就要重新得力。
你如果等候他，你就要重新得力，
好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
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
你的心就不再疲乏，
你的心就不再疲乏了。
你愿不愿意把你一切交在主的手中？
你愿不愿意将你一切交在主的手里面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的主，你实在是一位全能的安慰者。
我们的主，你实在是一个全能的安慰者。
你不但来到人间要赦免我们的罪，
你不单止来到人间要赦免我们的罪，
你更用爱来呼唤我们悔改归向你。
你更要用爱来到呼喊我们回转归向你。
所以你把我们人生的旷野路变成一条圣洁的大道。
所以你将我们人生的旷野路变成这个旷野的大道。
你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立定。
你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立定。
主啊，你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
主啊，你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
但是你却改变了我们的内心。
你却改变我们的内心。
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因此我们愿意等候你。
因此我们愿意等候你，
因为等候你的要重新得力，
因为等候你的要重新得力。
主啊，在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对人讲，
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对人讲，
因为人不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人能够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对你讲。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对你讲，
因为你知道你要在旁边引导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在旁边引导我们。
主啊，我求你今天就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今天就能够重新得力，
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让我们好像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
在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看见神的可能，
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看见神的可能，
在无法相信的情况中我们相信神的全能，
在无法相信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相信神的全能。
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把我们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要用信心将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
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爱你更多。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